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初中同学何群，化名，性格开朗，善解人意，与谁都能合得来。他还能说能唱能舞，是当年学校文艺宣传队的相声演员。工作后他是各类活动的义务主持人、司仪等，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是倡导者，与同学的关系处得很融洽。可能是缘分所致吧，何群跟我的关系尤为亲切，他毕业后就直接称呼我亲姐。有一年春季，我接到何群的电话，他说，亲姐，我在省城医院住院，明天要做眼睛手术，是糖尿病引起的后遗症。语气中听出他的忧虑。我告诉他，你住院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但是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信不信。何群赶忙说，亲姐，我是最信你说的话，你快说。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心里诚心静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间就念，手术期间念，手术后也念，对你手术康复都会有好处的。我又给他讲了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例，他一再谢我，并表示马上静念。何群在手术后第七天又给我打来电话，亲姐，谢谢你，我好了。那天撂下电话，我就开始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第二天在手术台上我也念，送回病房大夫不让躺着，让趴在病房的枕头上，我也念。一个病房里连我有四人都是做了眼睛手术，麻药过劲儿，他们三位疼得直叫唤，我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由趴着变成躺着。他们三个都犯嘀咕，这位老兄怎么不疼啊。第七天拆线，我恢复得最好，大夫说我手术最成功。我告诉何群，你不要谢我，你应该谢谢大法师父，你今后最好也经常念，对你有好处。他说，我会的。由于何群的户口还在家乡，他需要回家乡医院开慢病诊断书，才能在工作城市的医院享受慢病医保待遇。他以为回家乡县城医院检查，开个诊断书一会儿就完事，所以就买好了当天下午两点的回程车票。没想到开慢病诊断书的人排满了走廊和院子，看样子他今天诊断书开不上了。何群赶快给几个同学朋友打电话，人家都说在医院没熟人。情急之下，何群想起了念九字真言，他一边默念一边在医院操场绕圈走。没想到 刚走了两圈半，险些与一人撞上。一抬头，这人说：群哥，你怎么在这儿？何群定睛一看，这不是表弟吗？何群把情况一说，表弟说：群哥，太巧了，我今天是从这路过，原本没打算进来，你跟我来，检查的大夫是我铁哥们儿。表弟把何群领到另外一个房间，不一会儿，那个大夫过来给何群做了检查，开好慢病诊断书。过后，何群给我打电话说，九字真言太神奇了，你知道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后来，何群又通过电话告诉我另一件神奇的事。何群这几年做装潢用的木材生意，有一天，南方来了一个客商，用一辆大挂车来拉木方，用叉车往上装。客商说，数量忘记了，让何群踩着叉车上货车过数。过完数，何群从货车顶端往下来时，离地面大约3米高，一脚踩空，摔了下来。他臀部先着地，被摔得五脏六腑仿佛都挪位了，疼得无法用语言形容。大家用木板把何群抬到工棚里，找车要把他往医院送。何群一直在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缓解了点儿，于是他说，你们先不要动我，让我躺这儿缓缓。他继续默念九字真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觉得不那么疼了，后背和腰部还是很疼，但能忍住了。他被送医院检查，两根肋骨骨折。何群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基本就好了，现在全好了。当时要是头先着地，后果不堪设想。何群感慨地说，这就是信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净念九字真言受益后，何群也处处用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不符合真善忍的事不做，不符合真善忍的话不说。再有人邀请他做活动主持人，他要看是什么活动，不符合他自己定的原则，他就找理由不参加。去年七一，中共协党建党日那天，同学群里有几位同学发一些庆祝歌舞视频，最爱热闹的何群一整天没信息，仿佛他那儿没了信号。过后，他跟我说，我明白了真相，不能再做错事了。他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再也不会为协党歌功颂德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
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的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在年轻的时候，一场事故让他的左眼失明了。从此以后，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恢复视力，但奇迹竟在他的预料之外悄然发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1967年9月30日，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日子我却记得很清楚。
那一年我是花样年华的17岁，我记得那天的下午3点多钟，母亲要把几块织好的毛衣片用大针连成一件成品衣服。我出于好奇坐在母亲身边，想学母亲是怎么样缝制的。我好奇地瞅着母亲，刚一抽针，我也正低头往下看，就这么巧，一上一下两股力相撞，针尖刺入了我的左眼。哎呦，我痛得惨叫，母亲则吓得六神无主，眼泪不停地从我的眼中涌出。一旁的父亲赶忙说，赶快上医院。然而那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全民都在搞武斗，各大医院没人上班，医生都躲命去了，我们根本没见到医生的影子。沮丧的母亲和我回到了家，我的左眼伴着痛苦仍然不停地流泪，一直流到了天明。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母亲抱着希望到当时唯一开门行医的重庆西南医院。大夫看了后说，眼球是一包水，流完了也就瞎了。大夫的意思是我的眼睛没法治了，这是权威医院下的定论。这一结果让我的母亲痛哭失声，而我好像突然麻木了。这时母亲跟我讲述了一段过往。在我2、3岁的时候，有一个过路的道人曾对母亲说，大嫂子，给你女儿抽一支签吧。当时母亲回答说，女娃子抽什么呀？但在道士的再三劝说下，母亲就叫我去抽吧。于是小小的我拿着装签的竹筒摇了几下，摇出来一支签。道士看完签后对母亲解答道，你这女儿不管长到多大必须要破相，否则难定终身。从此以后，母亲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我出差错。万万没想到，道士的预言还是应验了。母亲讲完故事后，她无助地望着我说，女儿啊，看来你命中有这一难了。是啊，命中有难，谁能躲得过？一个女孩在花季的少年左眼失明，尽管我无奈地认命，但痛苦仍然伴随着我的青春，直至之后的人生。后来我结婚，有了一个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左眼的终生残疾，我又逐渐患上了各种疾病，贫血、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让我头晕目眩，听力有障碍，骨质增生，压迫性坐骨神经使我半身不遂。如果不是因为舍不下可爱的女儿，我早就不愿意在这人世忍受苦痛了。百病缠身的我脾气急躁，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痛苦中我期盼着能遇上个什么救星，改变我的命运。1996年，在一位亲人的推荐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身上的病痛很快都减轻并消失了，我的人生焕然一新。虽然我的左眼仍旧失明，但我的脾气变好了。这一年我46岁，我没想到的是，一个意料之外，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将在2年0-3个月后发生了。这一天是1998年4月22日，那天晚上，晚饭的时候，我看见丈夫对着一桌饭菜难以下咽，一副痛苦的样子。我关切地问丈夫说，怎么了？他说，单位主任当他的面叫几个人去吃饭，用的是单位的公款，不叫他，分明是有意给他过不去。可能是女儿结婚没有请单位主任参加而记恨他。我说，老头子，你肠胃不好， 去了要喝酒，吃外面不干净的食物回来，身体又不对劲儿，何苦呢？再说，工人知道你们这些干部用他们的血汗钱吃喝，对你们也不满，没叫你去，还不好吗？没想到，我这番话说完，丈夫就重重地给了我一拳，他把对主任的怨气全发泄到了我身上。我丈夫是搞武术的，那一拳打得可是够狠的，正落在我失明的左眼上。我的左眼立刻就肿了，不一会儿，整个眼变成了紫色，成了一只熊猫眼。这一下对我的左眼真是雪上加霜。在这以前，我必然要以牙还牙地对丈夫，甚至要和他离婚。但是那天晚上，我没有吵闹，只是离开了餐桌，跑到了大法师父的法相面前。我对着法相说，师父，我是您的弟子，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之后，我坦然地回到饭桌上，平静地对丈夫说，老头子，你别难受了，我不会恨你的，吃饭吧。接下来几天，我照往常一样对待丈夫，每天在吃饭的时候，主动和丈夫边吃边拉家常，关心他，安慰他。虽然这时我的左眼就像30年前那样不停地流泪，但我不以为意。4天过去了，晚上我正睡着觉，却被丈夫给叫醒了。他问我说，老婆，你这几天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没想什么呀。他又问，难道没想过离婚呀？我说，没想。因为以前丈夫惹着我，我经常威胁他要离婚。这时丈夫非常不解，问我，为什么？听了丈夫的疑问，我就给他背了一段经文。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这是法轮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段法。那时丈夫坐在我的床边静静地听，然后他的眼圈发红，泪水在眼里打转。后来丈夫说，你再背一遍。我就又背了一遍给他听。之后丈夫强忍着感动，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来弥补对你的伤害，我买了一张膏药给你。我安慰丈夫说，不用了，我很快会好的。隔天晚上，我准备去法轮功的集体练功点，走着走着，在无意中，我不自觉地用手去蒙我的右眼。奇怪，街上的房屋树木，在我眼前的景物居然没有消失，房子树叶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左眼看得见东西了。我急忙举起手中的书，转法轮三个字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失明了31年的眼睛就在这一天重见光明了。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急速地往练功点走去。我和同修们分享了重见光明的喜悦，他们都惊叹于大法的神奇，也明白这个奇迹是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提高了心性才出现的奇迹。听众朋友，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里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可以给你改变人生道路，也唯有修炼才能改变的。书中还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故事里的主角，当她能以高境界的行为对待丈夫后，就出现了奇迹，她的人生道路再度发生了改变。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11月17日消息，原辽宁省丹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峰因涉嫌违法被开除公职，赃款被没收，并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杨峰，男，1964年11月出生，1985年加入中共协党。在任职的这十几年中，杨峰从东港市委副书记到宽甸县委书记，最后于2006年至2016年期间任职丹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峰在职期间为了升官发财，把良知出卖给了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丹东地区被非法劳教、判刑、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00人。杨峰对丹东地区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负有领导责任。中国有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2016年11月，杨峰被免职。2023年11月17日消息，杨峰已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杨峰终因作恶，招致了恶报。杨峰就任丹东市政法委书记后，操控丹东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与东港市政法委、公安局、国安局，从2009年7月开始，在丹东和东港市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他们安排了大批警察蹲坑、跟踪、监控、监视达5个多月。2009年12月22日清晨，东港市整个公安系统倾巢出动，丹东公安局国保支队杜国军等多名警察，合计300多人，10个8个人为一组，共分了30多个小组，几乎在同一时间内采取撬门砸锁、破门而入、门外堵截等各种流氓手段，绑架了东港市13名法轮功学员和6名不练功的家人与亲属，最小的还不满10岁。被绑架的13名法轮功学员，其中4人被非法判刑7至10年，1人被非法劳教1年，5人被刑事拘留，1人被迫害致残。警察入室抢走现金、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复印机、手机电话、家用电器、各种耗材、餐具、衣物、车辆等，合计人民币近100万元。此次绑架案，东广市公安局获得上级发的奖金50万元。杨峰任职丹东市政法委书记期间，先后在东港及丹东地区亲手布置了至少4次大面积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每次绑架的人数都是20-30人以上。2015年12月7日至15日，东港市法院集中对11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东港市法院一再向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表明，此次非法庭审，他们是听命于政法委，此案是政法委说了算。 在政法委的指使下，东港市法院不允许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非法庭审期间，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四名维权律师都被赶出了法庭。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制造谎言欺骗全国百姓，颠倒了是非善恶，败坏了人心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中共的统治下，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政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10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2/3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 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0000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1年。在被释放前2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他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他头蒙、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他回家时，恶警说，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朝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朝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4个儿女 已被邪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三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7年磨难的王桂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色欲是最能动人心魄而又最能毁坏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名福分的东西。古往今来，无论是名臣世子还是修行之人，他们惧色不贪、洁身自好的故事一直令后世称赞、经久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西汉的金日碑面对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能够做到像在皇帝身边一样的守规矩。南朝刘宋时的楚渊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山阳公主安排他在西上阁睡觉，一连十天，面对公主的挑逗，仍旧毕恭毕敬，从入夜站到天明，彻夜未眠，心如止水。这些名臣的大节与风尚，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在古代的民间，像这样惧色不沾、高风亮节的故事也很多，同样让人感佩和叹服。一，合成巨银天赐官禄。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个名叫合成的人，精通医术，名声在外。县城里的孙氏人患病久治不愈，听说何成医术高明，就多方打听到了他的地址，请他到家中治病。孙氏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年轻貌美，他私下里对何成说，我家夫君患病很久了，为了医治，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典当卖完了，病还未治好，先生出诊实在是感谢，但无钱支付诊费医药，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作为酬谢。何成听罢，立刻正色说， 夫人何出此糊涂之言？你家既已赤贫如洗，我行医救人，又怎能成人之危？我会精心为你丈夫治疗用药，不取分毫钱财，但请夫人自重，不必作践自己。孙世仁的妻子听后十分惭愧，感激不已。当晚何成睡梦中感觉他被人带到一所官府，大堂宽敞明亮，堂上的官员对他说，你行医重德性，犹能不趁人之危，不污乱妇女贞洁，情操高洁可嘉，感动神明，特奉玉帝旨意赐给你官职，赏钱50000。他醒来后觉得只是一梦而已，一个乡野草医怎么会福禄加身呢，便没放在心上。半年后东宫皇太子患病，皇宫御医辨治无效，就到处张贴告示，在民间求访高明的医生。何成应召，皇帝下令召他入宫，太子只服了何成的两剂药就痊愈了。于是皇上很高兴，赐给他医官职禄，另赏50000。这时何成忽然想起梦中之事，讶异于神明之言果然不虚。二，刘礼顺三载同事不乱。刘礼顺，明代河南杞县人，青年时曾受聘于一富翁，设馆教徒受经。富翁特地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婢女，专门侍候刘礼顺的饮食起居，以示对他的器重与尊敬。婢女朝夕在他的身旁听候使唤，不离左右，晚上便和他同室就寝。转眼三年过去了，刘礼顺要离乡参加会试，于是向富翁辞行。主人很感激他授徒做出的贡献，见他去意已决，便提出将那位聪明美丽的婢女送与他，让他带回府上做妾，以表酬谢之意。刘礼顺回答说，承蒙主人关照恩待，贵府专顾这位婢女聪明伶俐，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三年之久，鄙人万分感激，虽朝夕同处一室，多年来我从未冒犯过他。我是读圣贤书的人，怎能违背礼制，为取正室而先行定妾呢？刘礼顺拒绝了富翁主人的劝慰，提出让婢女择配而嫁，不要耽误终身大事。富翁对刘礼顺的话将信将疑，心想三年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先生三年多竟能守身如玉。富翁嘱咐夫人私下问婢女实情，婢女说，刘先生平日是个很严谨和庄重的人，未有一句挑逗之言，不曾有过分的举动，即便偶尔奴婢有贴身的服侍，他亦没有丝毫非分念想，没有碰过我一下。后来经过多方查证，富翁打听到婢女所述为实情，富翁当即感叹刘先生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仅学问渊博，且人格高古，三年坐怀不乱，一尘不染，如圣贤般贞洁，钦佩不已。有诗赞曰，野容芳姿慧秀仙，三载随君一世眠，坐怀不乱真君子，方知柳下不虚传。明思宗七年，刘礼顺赴京应试， 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刘理顺在学问上很有成就，成为理学名流。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说，刘理顺具有冰清玉洁般的品行，这是上天对他的赏赐啊。三，林长康戒淫悔过事业成。古代山东有个叫林长康的秀才，到了40岁还没考中举人。一天他心里正思虑着不再举仕途了，忽然听到旁边有声音高呼，不要灰心。林秀才惊问，何人？只听那声音回应，我乃阴间魂魄，这几年来一直跟在先生您身边守护着您。林秀才要他显形，他不肯。林秀才一连要求4次，魂魄说，先生当真想见我也行，只是你见到我不要心生恐惧。秀才表示同意，魂魄随即跪立于秀才面前，只是流血却看不见面孔，说，我是兰城县的平民，叶县的张某人将我谋害了，尸首就压在东城门外的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后要官升叶县县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右，请求日后为我破案伸冤。冤魂还告诉林秀才，哪一年要中乡试举人，哪一年要进士及第，说完就不见了。到了那一年，林秀才果然举孝廉，但是预言中进士那一年却爽期了。林秀才感叹，世间功名事相，鬼魂也有不知啊。话音未落，空中忽有声音大声地说，先生您自己行为有不端啊，不是我误报。先生在某月某日与某双妇有私通不轨之事，幸好没有胎孕，世上无人知晓，但阴司已经记下您的恶行，只是宽恕了罪，将您本应通过的2科科考推后了。林秀才大惊，方知世上的一切神灵都有记载，于是自那时起，他诚心悔过，谨言谦行，戒色拒淫，时时修身。后如期通过了先前未能通过的2科考试，擢取进士，授官叶县。上任后，他立刻巡城，在东城门外看见了一个石磨，命手下起开，果然有具尸体。林进士立即传讯拘捕了张某。经审问，张某将自己杀人始末据实说出，后被依律惩办。四，许逊修身聚色到方城。晋太康元年的泾阳县令许逊是道教净明道闾山派祖师，曾是大洞真君吴猛的弟子。当时江东一带有很多蛇祸，吴猛打算清除他们。吴猛选了100多个徒弟前往，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时，吴猛命人准备了100斤木炭，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将木炭截断成均码的木炭条，再把木炭条放在道坛上。到了晚上，这些木炭条全部化成了白衣女子，纷纷奔赴众徒弟面前搔首弄姿。次日清晨，吴猛查看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木炭黑灰的，没有许逊的衣服没被染黑。吴猛就带着许逊到了辽江，等待巨蛇出没。吴猛年迈， 巨蛇出来时，许逊踏着七星步伐，手持利剑登上蛇头，挥剑将蛇杀掉了。显然，其他的众徒弟们因贪色而无力除魔。由此可见，世间有志能成者，多为重德行善之人，而德性中聚色戒淫堪为首要。世人贪色消福禄，悔过守正事业成，而修道的人贪色，则直接影响功力。好了，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